飘长江水呀、啊、长江水，那秋一样的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耳边的歌曲是《乡愁四韵》，1982年，罗大佑把这首余光中著名的诗歌重新谱曲，让这首歌流传更广，成为台湾的民谣经典。关于乡愁的诗，余光中在上世纪60-70年代集中写了30-40首，在大陆读者心中，比这首《乡愁四韵》更加深入人心的是这首《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做这首诗的时候，余光中43岁，那是1971年。整首诗写完，余光中只花了20分钟。就是这20分钟写就的经典，让余光中从此打上一个他再也甩不掉的标签——乡愁诗人。其实后来的余光中在诗歌散文评论中展现出来的样子，跟乡愁当中的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自己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媒体说，想认识我的人可以暂时把《乡愁》这首诗忘掉，乡愁它遮住了我的真面目。那今天的素描时光，我就想让大家通过一场演讲去认识余光中先生的另外一个身份，翻译家。现年86岁的余光中出生在南京，移居台湾之前呢，他上过金陵大学和厦门大学，1950年移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得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在台湾、香港、美国的大学任教中文系或者英文系。所以呢，和中国很多的名师大家一样，余光中的中文和英文的底子都非常的深厚。我们要听到的这场演讲呢，是余老2014年的4月25号在香港光华新闻中心的一场演讲，主题叫做《当中文遇见英文》。光华的台湾式言谈在香港很有名，所以呢常常爆满。但是跟我之前在光华听到的所有演讲不同，余老的开场他没什么寒暄，没什么暖场，直奔主题。他并不同意光华的主任卢建英女士在开场的欢迎词当中说道，这个主题听起来似乎没有诗意。余光中说，当这两种语言相遇时是很有诗意的，可以吵架也可以恋爱，它绝对不是很刻板的东西，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人创造的，富有人性，当然也有民族性。讲座的时长呢，一共有2个多钟头，我们的节目的长度有限，没有办法进录，那今天为大家选取了一些精华。我们先来听到余老是怎么样解释中文和英文之间的差异的。
中文呢跟英文也是个差别，差别相当之大啊！我曾爱举这两首唐诗做一个例子。贾岛有首诗很有名，大家都会背：“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是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那我在美国教到这个唐诗的时候，因为学生太差了，中文太差，只能用英文的翻译啊。当然我就说啊 ，Once I asked the boy under some pine trees, he said, "My master's away picking medicinal herb. He must be somewhere on the hill, but the clouds are so heavy, I don't know where to reach you to him."这个当然是懂了，不过我就跟美国学生讲了，我说这个离唐诗18000里，根本不相关啊。他们就说，那你生活 literally 啊， 逐字逐句告诉我到底这个它的语境啊，它的 linguistic actuality 到底是什么。我说那就是 pine under ask boy say master pick medicine away must be among this hill clouds heavy not know where。 那美国学生又糊涂了，他说你们这些人进进出出都不看见人，只看见动作啊！我说为什么？他说没有主持啊，没有主持啊，四句话都没有主持啊。果然是啊，谁在问童子，谁在回答，谁在山上，谁不知处，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说，哎，那你们这样不放心了，我把它凑起来哈，五言变成七言好了啊。我来松下问童子，童子言师采药去，师行则在此山中，余生童子不知处。大家觉得五言好还是七言好？当然五言好嘛。这个安德斯做的不需要交代嘛，交代了就惨了啊。交代的就太落于源泉啊，而且有个好处，因为他没有交代，所以每个人读唐诗都可以带入，每个人都把自己想成那个主持的我啊。还有一点呢，这个我们中文很少用代名词，也很少用代名词的所有格，就是我、你、他，我的、你的、他的，我们的、你们的、他们的，我们用的少，用多了就不行。你看看王维这什么诗，九日九日忆山东兄弟啊，他怎么说呢？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片才终于少一人啊。这个登高啊，这个重九这一天啊，家人要团聚，要登高，要去避邪等等啊。如果我们用英文的文法来想，就变成什么呢？我独在异乡为异客，我呢每逢佳节倍思我的亲人啊，我遥知我的兄弟登高处，他们遍插茱萸，唯独少了我一人啊。这个很清楚了，可是诗就没有了，对不对？这是很大的差别，非常大的差别啊。那么我再举几个例子，A soldier must love his country， 我们怎么译呢？我们本来就要译士兵必须爱国就好了。可是英文不能这样讲啊，英文就等于说一个士兵必须爱他的国家。问题是一个士兵要爱国，三个士兵也不爱国了。那么一个士兵会爱到菲律宾去吗？不会吧。如需说得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广州的气候比巴黎热，这是很好的中文，因为要讲 The weather of 广州 is warmer than that of Paris， 这个 that 就是避免重复 weather 啊，英文必须要要这样讲。然后呢有一个人他登上这个水利船，要从这儿到澳门去，他很高，所以就说他比船上乘客都高，可是英文不可以这样讲，他是要说 He is taller than any other passenger aboard the ship， 因为他不能比自己高嘛，对不对？这个想法也很奇怪他而且要一个一个跟别人比，所以他比船上任何其他乘客都高。现在的西化中文呢就是这样，他比船上任何其他乘客都高所以这个西化防不胜防从每一个 中文不通的角落都可以钻进来。
好，这里是素描时光，刚才你听到的是台湾著名的诗人作家翻译家余光中先生的演讲，主题叫做当中文遇见英文。我们稍微休息，下节余老会用更加生动有趣的实例告诉我们汉语究竟美在什么地方。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江湖上，1970年余光中呢仿鲍勃迪伦的名曲答案在风中飘荡写下了这首致敬之作，推荐给大家。
一双线难提几条街，一双脚难换几次线，一口气咽得下几座城，一辈子撞几次红灯。淡淡在茫茫的风里，淡淡在茫茫一双眼能燃烧到几岁，一张嘴温多少次酒杯，一头发能抵抗几把梳子，一颗心难念清几回，淡淡在茫茫的风里，
欢迎回到素描时光，我是樊素。我们继续聆听余光中先生在香港的演讲，当中文遇见英文。在这节呢，余光中要告诉我们的是简洁对仗铿锵的成语是中文的基本美学。
我们从五四以后啊，改用白话文来受教育，来写作啊，来这个办报。那么无言是不是作废了呢？好像是的。我们现在进入完全是白话的新时代，是不是文言就从此就断绝了呢？我是觉得文言从五四以后起啊，就改变了一个身，改变了身份，转入地下还是很重要。如果没有文言留下来的成语的话，我们每天吃过早饭不晓得如何交谈，社论不晓得怎么写得下去，文章不晓得怎么转来转去。因为有这么多成语，这些成语是中国汉文的基本美学所记，他们可能是对仗，可能很铿锵，可能很简洁啊。我此地也 随便举了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张三李四，这是最没有学问的成语了。啊，张三李四嘛，这个人呢，张三李四都认得他。啊，为什么没有个人说张四李三呢？啊，其故何在呢？啊，没有想过。因为张三就是平生，李四就是折生，就这么简单。百家姓大概是从宋朝开始的，所以赵字当头，对不对？赵钱孙李，你听这个声音啊，很好听的。赵第四声，钱第二声，孙第一声，李第三声，四个字。四声都用到，好听。所以我们写诗写散文也一样，用白话来写。虽然现在不管平仄怎么样对照，不管这些东西，如果你一连四句话结尾都是同一个声的话，绝对是不好听。所以我现在写散文也是这样，一篇文章写好了，我第二遍要改什么呢？不是改我的文意，不是改的意思错了，改声音不对。It doesn't sound right， 所以我把它改成，也不是有意，就是凭直觉不对的声音，我把它改过来。那所以什么天长地久啊，当然也不一定说是不可以讲成天久地长了啊。这个争先恐后。瞻前顾后，承先启后，鸡飞狗跳，这鸡飞狗跳不能换的，鸡飞跳狗不能飞啊，鸡鸣狗盗也是一样的哈，千军万马，千方百计，千山万水，千头万绪啊，这个千军万马跟千山万水也很奇怪。千军万马难道打仗的时候一个兵要骑十匹马吗？千山万水难道你出门啊，越过一座山前面有十道河吗？不一定，不会的。所以很奇怪，你看啊，中文有时候宁愿牺牲一点逻辑，却要成全美学啊，是这样子。我最后一项呢，是我想了半天有没有对上的四字成语是违背这种美学的。当然也有四字成语的是不是对仗的，比如天下为公啊，不可儿戏，这些都不是对仗的，四字也是成语，那是另外一类。不过最多的是对仗的这个四字成语，所以我发现只有一个成语乱来，就是乱七八糟了，乱七八糟。因为按照我刚才的这个美学原理啊，美学原则，应该叫做乱七糟八，或者叫七乱八糟。他偏偏打散了，变成乱七八糟，所以他就是乱七八糟。
演讲现场呢，不是因为于老这种有点冷的幽默，爆发出阵阵的笑声。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于先生呢虽然语速比较慢，但是当天的精神非常好，一点也听不出他一大早从高雄飞来香港远行的疲惫。接下来我想再让大家听一首歌，叫做《小木屐》，非常的可爱有趣。这首歌呢也是由余光中的诗而来，谱曲的是鼎鼎大名的李泰祥先生。余光中介绍过这首诗的写作背景，他说呢，在南京穿木屐的比较少，可是在台湾，尤其是从前，大家都穿木屐。余光中有四个女儿，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呢，小女儿穿着木屐刚会走路，踢踢踏踏的。余光中呢，他就把手臂张开，小女儿就会孤注一掷地向他跑过来。因为那时候呢，他生命当中唯一的男人就是他爸爸，非常的温情。我们来听一下，给大家选取的呢，不是唐小诗的原唱，而是大陆的歌手艾静演唱的版本。歌曲呢出自1987年艾静的专辑《玻璃心》。在歌曲之后呢，于老要亮出他更绝的一面了，朗诵他翻译的英文诗，非常精彩，不要走开。
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踢踢踏踏踢
欢迎回来。余光中说过，绘画、音乐都很容易国际化，唯独语言属于他的民族。当然，语言也可以透过翻译传播到别的地区，但是翻译呢，经常会使一个民族的语言变味儿，到底呢，还是会让他的美打上折扣。我们来听听余先生的经验之谈。
当中文遇见英文，当两种语言初次相见，还会发生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翻译。我对于翻译也做过一些，很有兴趣。一个人从事翻译多年，就等于他一直在研究一个比较语言学。我后面呢举几个例子，我自己翻译的一些例子，来说明了这个翻译的某些道理。我翻译过很多诗，也翻译过小说，也翻译过戏剧。我翻译过王尔德的戏剧《不可儿戏》，在香港曾经上演过差不多有40多场，分成3年。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四方舞》，这个《四方舞》呢是土耳其的诗，有那个企鹅版的英文译本，我又从英文译本转译成中文。这首诗非常滑稽，就是香港话的某雷头了啊，无厘头。为什么无厘头呢？他是写文人相亲啊，文人相亲。他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是有4个诗人，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这样子啊。他这个原文不是原文了，英文的翻译。因为翻译这个人名大概是完全是根据土耳其文的拼法啊，你们听哈啊 ，Quadrille, Mr. Dumble Bailey, a famous poet, loves and detests Mr. Bumble Bailey. Mr. Bumble Bailey, another famous poet, tweaks Dumble Bailey's nose daily. Mr. Lumber Bailey, a nose of a note, looks down on Dumble Bailey and a Bumble Bailey.Mr. Jumbo Jelly, another poet of note, feels pure disgust for Lumber Lady. Mr. Dumbo Jelly and Mr. Bumbo Jelly, they curses on Lumber Lady and Jumbo Jelly. 就这么4个人名字呢搅成一团啊，他中间呢一个声音就是 BUR 啊，那么第三个音节，从比如说第一个音节第一次开头的，第三个音节也是第一次开头，然后最后音节是 li， 是 dumber daily， 然后 bumber daily 啊，然后 lumber daily， 然后 jumber daily， 那中文怎么翻呢？中文这个音完全翻过来毫无意义啊，那么也很难翻。后来我就想说新意义啊，放宽一点了意，我就在中文里面找四个音声音有点押韵，而且意思也差不多的，找到了，一个就是笨伯伯啊，一个就是钝伯伯，一个就是愣伯伯，一个就是蠢伯伯啊，所以我现在来读这个中文翻译。四方舞，邓伯伯是一位名诗人，一提起邓伯伯就气死。邓伯伯也是位名诗人，天天就邓伯伯的鼻子。邓伯伯的诗名传四方，邓伯和邓伯都看不起。陈伯伯的诗名响当当，是邓伯伯跟他不能比。邓伯伯就联合邓伯伯痛骂邓伯伯和陈伯伯。我倒建议将来年底还有一段时间每年底香港不是有 这个朗诵节嘛，哈、啊，选这个做送财呀、啊，也不是。
于先生翻译过很多不同题材和风格的作品，他说呢，并不是每首诗都要翻译得很高古或者很文雅。如果那首诗本身是在讲粗话的话，那么我也跟着讲粗话。所以呢，我不要你洗耳恭听，我要你听后洗耳。
美国有一个诗人叫 Robinson Jeffers， 他这个人啊，崇拜尼采，啊，见识文明，所以呢，他要离开，尽量离开纽约跟芝加哥，于是他索性搬家，搬到太平洋岸，搬到这个加利福尼亚，他跟他的儿子，啊，徒手去造了一个石头的房子。那么他就说，我宁愿像一只野猪一样过自由自在的，啊，没有资本主义这个社会虚荣的，啊，西方这种人很多了，啊，像那个后印象派的那个高干 Paul 高干就是这样子啊，像苏格兰的 Robert Louis Stevenson 也是这样啊，他就虚拟一个野猪唱的歌。Keep clear of the dupes that talk democracy and the dogs that bark revolution. Drunk with the milk, liars and believers. I believe in my tusks. Long live freedom and damned ideologies. Set a gamey black-maned wild boar, tusking the turf on my pass or mountain. 野猪之歌，管他什么高谈民主的笨蛋，什么狂吠革命的恶狗，谈破了头啦，骗子和信徒，我只信自己的獠牙，自由万岁太阳的意识形态，黑中的野猪真有种，他这么说，一面用獠牙挑毛巴索山的草皮。我的所谓演讲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演讲结束之后的问答环节也是我在光华见过场面啊最逗趣的，而且非常有香港特色。于先生的反应很快，大家都听得出来，但是听力啊好像没那么好，毕竟年纪大了，86岁了，所以呢他会听不清场下的听众在问什么，需要向坐在他旁边的主持人求助。可是本场的主持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林佩里先生，他的普通话呢非常的不灵光，所以呢就算他听懂了听众在问什么，他也没办法及时用普通话翻译给于老听。最后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在现场台下的观众，他用夹杂着广东话或者英文的普通话提问，台上的主持人呢用英语翻译给主讲人听，主讲人再用普通话回答，非常的好笑啊这个场面。其实在这个环节呢，于老可以说是妙语连珠，比如说他讲到人有三件事情必须用母语来完成，写诗、骂人和临终遗言。我们再来听到问答当中的精彩片段。
于老先生你好，很高兴进来听你的演讲。我的问题非常简单，我就想问你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法向西方的人士去介绍我们中国的唐诗宋词呢？谢谢。
很难这个美国诗人 Robert Frost 讲过一句最简单的话，他说 The best way out is through，最好的出路就是彻底的打出去，就是说按部就班的，因为你一定中文够好才能够读诗词，啊，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啊，因为我刚才分析了唐诗宋词的文法也跟英文不一样，里面要命的时候有很多典故，临时查出来的典故，懂了也等于没有懂，啊，那个典故要一看就触电一样的知道，典故是一个民族集体的回忆，一个民族 共同做的一个梦，啊，哎，你像你比如说这个楚汉相争，你去查字典啊，楚是一个国，汉是一个国，什么时候打起来的啊？啊，那也不行，你一看那个棋盘图，楚河汉界你就知道，啊，典故也是一个问题，人名地名也是一个问题，啊，有些地名我们一看到就觉得有诗意，外国人看了觉得好无用武装。比如说你像湖北没什么诗，楚就有诗意了，对不对？啊，这种是累积起来的。嗯，
那怎么办呢？我在想。中国文化的那种博大精深，怎么推广？
你现在正在推广吗？
我是做老师的，所以我遇到了一些这样的障碍，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们。不是说帮他们，就是说怎么样去把我们中国文化的这种底蕴的东西。
我想一方面还是认真学中文，不过现在大陆派出去的这个孔子学院是不是？那只能教语文嘛，还不能教到文学那么哲学那么深的东西吧？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来做，来华人的地区，到中国，到或者香港，到台湾来住他的三五年，或者娶一个做个太太。
我想问一问于老师，因为你刚才就是好像讲过沈从文他是湖南人来的，他的作品里面呢有是很多是这个湖南的这些方言，我就刚刚就想了一个问题啊，你觉得是如果是翻译的时候会不会比如说呢有一些，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地方，每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方言，比如说把一些新诗翻加了一些比如湖南话、广州话或者闽南话，会不会是更加活泼？你怎么看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用方言来写新诗，这个就是有人是反对，但是我个人的意见呢就是我赞成，你怎么看呢啊，于老师？
我先请问你是哪里人？
本身我是海南人来的。
哦，是的。这个问题现在有点敏感了。是这样子的，方言呢，酌量的啊，酌量的用到这个戏剧对话或者小说里面去是可以的。可是这个比例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分量的话，第一有沟通的问题，台湾方言写的小说香港人看不懂，香港人写的台湾看不懂，这个香港旅客到了台湾，看见正在选举的时候，大标题动蒜，把蒜头动起来干什么？动蒜就当选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第一，你的作者就要有一个准备，你能够诉求的读者不会太多，第二呢，这个中国有这么多地方啊，什么湘西的这个鲁迅的有点绍兴话了啊，东北也有作家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在。我来之前有一个教授叫做李慧英，他在东北作家，那么老手就用北京话，北京话到了一定程度也不像普通话了，这个非常的复杂的，而现在讲这个话呢，牵涉到台湾的这个政局，台湾现在很多大学有台语系，台湾语言文学系，他们要研究什么？要用台湾话来写台湾的才算是文学，那这个是范围很小的，你就等于要用香港的话来写香港，那么 南来的作家或者台湾来的作家，南洋来的作家都不算啊，所以这是一个广义跟狭义的关系。所以现在台湾有一种诗叫做台罗体啊，用原则上是用台湾话来写的啊，比如说青丘，青丘是个好像，可是他写出来是个青，就是亲戚的亲，秀就是相，相貌的相，你不知道这个两个字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他这个台语就后面还很多注解啊。然后呢，写到那个台湾话有那个音没有那个字，常有这个情形，就用罗马拼音来代替，所以这个叫台罗体。这个人行之久远吗？很有问题，非常有问题。我们现在读这个中文文学史啊，那个福禄金写的啊，赤的船阴山下，天是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都不是用胡语写的，还是汉语这写的啊，还是以汉语的形式传下来的。所以这种方言文学啊，到底要不要鼓吹啊？参加的人有没有先见，就是说我的 leadership， 我的读者就这么多了啊。如果他在考虑诺贝尔，就更遥远了。
刘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讲座，让我们真的感觉到了中文和英文就是两种语言相遇的时候那种差异是非常美丽的。然后我今天想问您的问题就是，最近人民日报有说关于例如 WiFi、iPhone 的一些外语词，它伤害了汉语的纯洁性。当这些外语词它你觉得出现在正规的官方文物的时候，是不大适当的。然后您对于这种零翻译现象出现，有些人归结于是懒惰，或者是归于人才匮乏，也有人归结于是西方文化的强势。那么我想问您对于这种文化的零翻这种零翻译现象您是怎么看的？谢谢。
任何语言都不能长久保持 purity， 长久保持的话就很可能变成印第安话，对不对？美国的 红人啊，到了后来使用的人越来越少啊。近亲繁殖固然是病态，可是不跟外人结婚恐怕也很难啊。就是说新生事物的这个意念啊，那这方面我们比日文已经好得多了，对不对？日本人很多是照声音翻过来啊，我们中文至少还在电脑啊、电影啊、什么电话、什么电连电，至少电还是个中文在里面 啊。那而且现在新生事物出现的这么多啊，日新月异。所以我最近帮那个台湾的那个简讯比赛啊，那个台湾叫台湾大哥大，写这个简讯示范的啊，我写的是一两句，就是科技催未来快来，啊，文化劝过去慢走。文化把过去拉走，科技是希望未来赶快来，当未来来的越来越快的话，这些的新的名词就越来越多，新的名词来的多了之后，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简称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上海吊床还吊什么一个工程，就是上吊。我们现在的台湾什么 APP 法了，什么 PTT 路我也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英文简称也可怕的不得了啊，最好也不用字典专门来讲这个东西啊。我想这是语言 语言愈精细愈精巧了之后，反而传达有那些问题在里面。
当中文遇见英文，这个题目呢，其实于老在大陆的很多场合都讲过，内容呢比较浅显易懂，容易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在大陆演讲，于老曾经拒绝过听众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有观众啊，让他演讲完再朗诵他的名篇《乡愁》，余光中不干，他说我不想再推销这首了。而且呢，他也吃不消大陆有些朗诵者非常激烈夸张的表现方式，他说那是把淡淡的乡愁啊念成凄厉的乡愁，他受不了。当然，余先生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最熟悉的身份就是诗人，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自己是怎么样朗诵他的中文诗歌的。好，那让我们在余光中的民歌的朗诵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凡粗在香港，感谢你的收听。可以加我的微信是伊娃娜凡 IVANAFAN， 我很乐意跟大家聊聊关于节目的一切。好，我们网上见，拜拜。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是由黄河的肺和量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
风也一卷，
沙
也一卷。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从高原到平原，鱼
也一卷，
龙
也一卷。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从早朝到晚朝，
醒也听见，
梦
也听见。
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从 A 型到 O 型，哭
也听见，
笑
也听见。
谢谢。